嗨，这里是荣格占星共笔 Podcast 的 EP77， 我是传播姐。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直播讲座，是由故事这个平台做的一个专题的演讲，是他们的执行长涂峰恩采访一位统计学的博士，统计学的教授，一个阳明大学统计学研究所的教授，叫做林胜轩。题目谈的是当算命遇上统计，统计学者的量化命理学。这位林胜轩教授企图用统计学的方式在研究命理的预测有没有信度，有没有效度。直白的说，就是命理到底有没有可能准确的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啊，或是命运等等等。虽然他把他的题目定成计量命理学，说是要做命理的量化研究。林教授其实自己是会算紫微斗数的，他当然是也对命理充满了兴趣，才会花时间去做研究啊，这是很确定的。不过他不敢把题目定得这么的直接，因为他直接定这个算命到底准不准啊，就会遭受到这个命理界的抗议。他研究的题目就叫做统计学如何理解命理学，算命跟统计学的距离有多遥远，所谓计量命理学又是什么意思。这位林教授本身的背景也很有趣，他本来是台大医学系毕业的，然后到了美国去学统计学，然后现在在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在教统计，然后最近在辅大有一个命理的学术研讨会，然后林教授也有最新的 study 将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感觉上真的很有趣。林教授他也分享他曾经也看过一篇在一本国际的科学期刊 Nature 上面有一篇很热门的文章，叫做 The Double Blind Test of Astrology， 就是一种对占星的双盲实验。那这种双盲实验呢，就是让参加者呢不会知道自己是被分配到是实验组或对照组。这个实验是针对90个人做调查，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收到三张命盘的叙述，就是解盘的叙述，但三张里面只有一张是自己真正的拿自己的生辰年月日算出来的那个解盘结果，另外两张都是其他人的。然后这个实验要你排序，三张里面你看看哪一张最像自己，第二张是次像自己，第三张是最不像自己。实验结果出炉，就是90张真正的这个命盘的主人里面，只有 30% 个人是说对了他们自己的命盘，然后另外有30个人是觉得他们的命盘不太像自己，然后有另外30个人觉得那个自己真的命盘是最不像自己。所以这个实验的结果就完全打脸了占星术，就是占星术根本不准，没有办法准确的预测人的性格等等等。若干年后呢，这个林教授他也带他自己的学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但是是用紫微斗数来算，但他的实验呢比这个30年前的这个 Nature 上的这个实验多做了一张，就是每个人可以收到四张命盘，然后大家就去看一下从1到10分或者从0到10分看哪一张最像自己的性格。结果很妙的地方是做完实验之后，反而大家会觉得自己真正的那一张命盘最不像自己的性格。 这个结论做出来呢，又跟30年前在 Nature 杂志上那个 A Double Blind Test of Astrology， 好像做出来的结果比那个结果还更惨，就是真正的那张命盘还没有被主人指认出来的比例上还更少，而不是1/4而已，是比例上还更少。所以这个实验做出来之后，林教授说有一些命理师还真的很不开心，因为这个实验就更踢馆了，紫微斗数算不准。我今天的重点根本也不是在说算命是假的啦，所以根本算不准啦，没什么好算的。虽然我之前也常常在那边讲说，命盘就不是拿来算命的，占星也不是拿来算命的，我是完全相信利兹葛林所说的，占星其实是一门艺术啊，它不是拿来预测命运的。但我觉得最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林教授他其实还持续的在做这样的研究呢，即使是他做的研究似乎都已经说明了，命理就是不能被这个统计学来证明它是有信度有效度的，意思是在统计学的实验之后，命理就是一个没信度没效度的东西，但是林教授还持续做着实验，还持续的要去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虽然他说他今年要去报告的可能是他后来做的那个实验，关于这个紫微斗数似乎可以准确的算出一个人到底是有没有婚姻状态，感觉上他今年要专攻的这个实验或是专攻的这个研究项目是紫微斗数可以准确的算出一个人会不会结婚。虽然林教授之前做的实验似乎都证实了紫微斗数是算不准的，但是他还是继续 stick on 这样的研究，而且我也觉得他不是来踢馆这个命理学的，他一定是在努力的在寻找统计学跟命理学之间的桥梁，就好像许多人都在寻找科学跟神秘学之间的关联。我讲的神秘学跟科学，譬如说很多研究玄学的或是研究那种灵学的都设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证明鬼的存在或灵魂的存在，但就没有人真的证明出来啊，不然就早就应该颁发个什么诺贝尔什么物理学奖啊，甚至于是和平奖了吧，因为这种争议变成没有争议的时候应该天下太平吧。好啦，我只是随便说说，我真的不理解到底人类也没有机会可以把命理学跟科学用一种方程式来描述。意思就是这个林教授他所企图想要解决的就是命理学跟统计学的距离有多遥远，要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用一种方程式，用一种算式要来表达他们之间的距离。我的想象是能够描述出算命跟统计学之间的距离的方法可能真的不是科学，我猜只有艺术或文学有这个能耐，但科学没有。其实这个术数研讨会，据这个林教授自己说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做值的研究而不是量的研究，值性研究跟量的研究 其实我认为全世界最可以做占星或星盘的，把大家的星盘做量化研究本钱的，就是我讲的 astro.com， 就是荔枝葛林他所创的这个免费的 astrodims 的这个具有庞大 database 的这个占星星盘。然后他其实也有在卖这种电脑解盘的流年，简单来讲就是他把所有的相日位都输入电脑里面，然后只要某两颗星碰到在一起，他就有一个解释的方法。如果你有好好仔细的看你的这个 astrodims 的这个星盘，他其实每天也会给你一个你今日的运势啊，他每天会抓一个重点来告诉你今天可能会发生的事吧。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过境的月亮跟你本命盘的金星有合相，他就会告诉你今天有一个 cheerful day， 就是一个还算愉快的心情，好，愉快的感受。那如果你的金星又跟你的上升有一个三分相 try 你的那个 ascendant， 他就会告诉你你有一个 maternal instinct， 母性的直觉。那如果你的月亮呢又跟你的冥王星有相位，他也许又会告诉你你今天会有一个 intense mood，或是一个比较 serious 的 mood， 就是你今天会有一个严肃的心情，你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心情，或是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而感受紧张，感受严肃，感受沉重啊。月亮遇到冥王星就是会做这样的解释啊。所以电脑帮你算命给你的一些解答，说穿了就是每一颗星星它所代表后面的关键字，然后当它撞到另外一颗行星的时候就两两相加，好，什么的滋味乘以什么的滋味，就是这个你这个相位诠释的方法嘛。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啦，就每天你过境的行星跟你本命盘的行星有这么多的行星可能产生相位的时候，所以当月亮碰到金星的时候就是告诉你你会很 cheerful， 你会很开心，但它同时可能会遇到你的冥王星，然后你又感到很沉重。所以你的星盘被这样子电脑排一排解说之后，就会变成既开心又沉重，或是沉重里带点小确幸。那这样的解释你就会变成是心灵鸡汤，变成模拟两可的心灵鸡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占星学真的不是算命的，占星学真的是一种艺术啊，然后是让你看着他好好思索自己的心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我前几集表达的，如果每个人可以把昨天的运势算好算满，真的就是功德一件了。好了，我现在也只是提出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不晓得，也许林教授他会成功的用他的方式找到统计学跟这个命理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可以用他的科学的方式所呈现出来，而不是目前算的是没关系。那他现在找到了一个关系，是他最近还用了这个中研院的过去做的社会变迁调查的资料。据林教授说，这笔资料其实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累积的台湾的资料，代表现在也从1970年代开始，代表已经也50年了，所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社会变迁资料。 里面刚好还有问到大家的生辰年月日的生辰几点生的，所以他就从那些有填几点生的里面的人去排出他们的命盘，然后去找了一个紫微斗数的算命师，然后请他把里面的那些资料的人的婚姻状况、收入状况、职业状况跟学历的状况做一个排命盘嘛，就帮大家算命一下。然后算命的结果呢，跟他们填的资料做个比对，看里面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可以被你算出来的，而且就以当年他填写资料那一年的流年来算他的各种的生命的情况。结果据说在婚姻、收入、职业跟学历的这四种相位里面呢，被这个算命师几乎90%吧或80%算准的就是婚姻状态。虽然我还是有点疑惑啦，就是婚姻状态这一栏它可能只有两个空格可以写，一个叫做已婚，一个叫未婚。但收入的话可能就有四个阶段要写啊，比如说年收入在200,000以内，好，或300,000以内，或3-40万是一种，40-50万一种，50-60万一种，或100万以上，好，或者200万以上。然后职业军工教，或者有的没有这么多职业，学历从70年代开始，也许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要考初中吧，哈，那时候还没有国民教育，都还没9年呢，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是什么小学毕业、国中毕业，所以在变相比较多的时候被算准，哈，或蒙中的几率可能真的比较小一些。那如果是婚姻这一栏，就两个选项，已婚或未婚。在过去40-50年前的人，我们可能真的会猜他已婚比较多吧，或是会来填这个问卷的已婚者也可能也比较多，更不要说那个年代可能没有离婚的风气，或离婚的人也不会来填这个问卷。所以揣测或是用理性来判断，填这个问卷都是已婚的几率应该还蛮高的吧，好。好，我好像扯太远了，但我要表达的重点是，林教授还孜孜不倦地继续往这个命理跟统计学上面做研究。我相信哦，他一定是相信命理学的，因为他对命理这么有兴趣，好，虽然他最不相信的就是极恶宫，因为 他是医学系毕业的，然后也都在做一些宫位的调查，但是他对命理这么有兴趣，然后一堆人找他算紫微斗数，他可能都帮大家算。然后他后来有一个结论是，他会觉得命理在这个时代，虽然现在听起来科学啊什么什么都很发达，但是他觉得命理好像又要复兴了，所以他一直试图在统计学跟命理学上面找到一个关联性，或找到他彼此之间的桥梁。所以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算命跟统计学的距离有多远。其实我在想的是，就是引发我兴趣的其实是林教授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不是他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一定对于算帮人家算紫微斗数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他觉得紫微斗数真厉害真准，可以帮助很多人，或是帮助他自己理解命运是什么，或理解玄学啊或神秘学的方方面面，所以他才会继续的投注心力在命理学上面，然后想要跟他的专业统计学做一些连结，他才会可能连续几年都去参加这个术数研讨会。但对我来说， 有意思的是他的企图，而不是他现在努力做的实验。因为他做的实验，我自己有一个粗浅的感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印证玄学啦。再来，目前算命师能够用大量数据可以算出一个人命运的准确，如果真的可以用统计数字来算出某一些准确性啊，我在猜那个 AstroDixit 啊，就是 Astro.com 这个网页早就有很厉害的 study 出现了，根本不用到现在它的标题还会说 Astrology is an art， 就是占星学是一种艺术啊，它从来也没有标榜占星学可以算命啊，即便它拥有全世界最大量的星盘的 database，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出最厉害的统计出来。这是我的某一种猜测跟想象啦，但是我也很想要听听对这方面有兴趣或有理解的人你们是什么想法的。我是相信想要探索生命哦，就好像有一张最有名的那个炼金术的一张古老的版画，就是科学家想要探出头去张望宇宙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啊，这就是人类的欲望啊，或是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人性的一部分呢，展现的地方，在近代以来，或是在19世纪、20世纪以来，就是心理学啊，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啊，然后探索潜意识啊。我刚才再补充一下那个1985年 Nature 的那篇文章，就是他刚才讲用这个 Double Blind Test of Astrology， 他的那个结论哦，不只是说星盘无法预测人的性格跟命运，他说连心理测验都无法预测人的心理呢。当然心理测验很多种啦，当然心理测验有时候 有一些心理测验都还要测验了300题了，所以后来有一些心理学家呢就不高兴，就是做了另外一篇实验，然后来推翻这篇把占星学跟心理测验通通一竿子都打翻了这篇学术文章。意思是说有些心理学家还是做了一些研究跟统计，证明有一些心理测验还是会比星盘更有信度跟效度，能够实际的测量一个人的性格，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说的那种巴奈姆效应，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当然还是觉得天上的星星到底如何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或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这其中的道理啊，不管你是用什么量子力学啊，或是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啊，或是我们之前常常在讲的原型心理学来诠释内心的潜意识的世界，其实跟天上的繁星是一样的复杂。我的想法是去研究天上的星星，或是探出头去看天上的星星，或是探出头去看自己出生的时候天上的那些星星们之间产生的意义，这个欲望就是人性，就是人性的本身，那就是人想要探索自己的命运嘛，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一张命盘作为凭借。那至于它是什么，那就看你想要学哪一种方法论。所以 你知道在紫微斗数啊，然后或是什么印度占星跟西洋占星各门各派的学说解释下来，你的宫位还会不一样呢。你用印度占星，你可能不是你现在的太阳星座呢，但大家都算得准，你知道吗？在某个程度上你会觉得都算得准，而且还很准。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类似的命题，但我说，我一直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是有那个欲望想要理解你的命运到底在干嘛，然后你能干嘛，然后要理解这些事情，你不会安于只是电脑它内建的那些形容词啊。而且我告诉你，写这些程式的人啊，还会因为他的词汇的多不多，或是他的想象力的多寡，或是他只用古书上的那些定义呢，还是他加入了自己新的定义呢，而差别很大呢。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占星那些星盘，电脑排出来的那些命理的那些内容或那些描述，你真的连看都不想看了，你会觉得真无聊，然后很肤浅或很粗浅，你觉得你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想要自动套入。这不就是我们讲的，就命理不会是个统计学嘛？还有光包括那些星星们，不管是紫微斗数或是西洋的占星，那些星星们的定义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啊。因为不同的占星师对土星的定义就很不一样，不是吗？丽兹可林可以用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土星，但你的占星的电脑的软体呢，他们怎么说呢？或是你曾经上过的课的占星老师，他们又怎么描述土星呢？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嘛，就是占星学有可能也是修辞学啊，所以就说啦，它是文学，是修辞学，它是艺术，当然它更是心理学，它是人性的展现。好了，我现在已经有点不知所云了。最近我又收到一个新的可爱的听友，他回馈说，传播姐的声音一开始觉得拽拽的。我知道，尤其是我2年前吧，在刚开始录的时候，可能说话的速度更慢，因为不熟悉这样的媒体嘛。然后我通常说话都很慢啦，因为我就是一边想一边讲，我也不太打草稿的。后来听习惯以后，反而觉得很舒服，一种很像在床上抱着枕头听朋友分享的感觉。我觉得你的修辞学真好。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都是一边睡觉一边讲话，所以呢常常也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啦。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还是会回留言给我，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这个小小冷门的 podcast 呢，我好像也做了已经2年了，对不对？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前年的4月开始的，然后当时有立下一个愿望是每年要做39集。我现在这集已经是第77集了啦。差一集就78，就是一年有做39集。但是2022年我好像不太敢承诺我今年一定会录制39集。我随缘好了，感觉压力很大，或者是要持续做，这真的很不容易。我一直很鼓励大家也 也试着做一下你自己的个人媒体啊，不管是做 podcast 也好，或你更厉害一点，你做 YouTube 也好，就持续的把你自己的所思所想，然后记录下来，或是跟大家分享。但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要持续的做一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啊。如果你又有家庭，你又有小孩，然后你又有工作，你又有一些社交生活，你又有一些休闲娱乐，斜杠族真的很辛苦哈。如果你工作很繁忙的话，会更加的辛苦。好，我也觉得自己很厉害，竟然做了两年都没有断。好吧，批评指教，请你上传播姐实验室的脸书。我回留言真的回得比较慢，所以请大家包容。然后如果你愿意鼓励我，然后请我喝咖啡，也请你点入下面的连结。我们今天先这样子了，感谢你的支持，希望你多多留言给我，帮我按5颗星。先这样了，拜拜。